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节目。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是物质生活、现代科技与修持佛法是否有冲突。因为出生于人间便有这个出众的色身，因此便会有学人产生这个问题。有了这个出众的色身，为了维持这个色身道气能够正常运作，便需要有种种饮食、衣服、屋宅、卧具与交通工具等。这些物质生活上的需要，即使是非常的简朴，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人间不像天人，因为福报的关系可以自然获得各种饮食、天衣乃至自在飞行。因此出生为人，除非是生来就有大福报，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都需要用他一部分生命的时间来谋求生活之所需。乃至有人虽然常年辛苦工作，仍然难以温饱。因此老子曾说过，无所以有大患者，唯无有身。这就是对于这个出众的色身所引申之种种苦与束缚的现象有深刻的体会。当然对于学佛者来说，除了色蕴之外，我们也知道如果不了解受、想、行、识等四蕴，也是生灭虚妄法，在修行上也会产生遮障与束缚，那就很难解脱于痛苦与烦恼。虽然人去的色身出众，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人生难得，以及在娑婆世界人间可以快速修行成就的利益。因此要能够顺利修学佛法，乃至有力量利乐众生，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福德，特别是在行菩萨道方面，有了足够的福德，就有更多的能力帮助众生，因而如滚雪球般再引申出更大的福德果报。例如在《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一中的开示，复云何业获大福德？有十种业。云何十种？一离劫道，二离劝他非，三离随喜道，四孝养父母，五信从圣贤，六庆他名利，七广行会师，八不计名利，九不迁财宝，爱恤孤贫，十供养三宝， 如是十种祸福广大。大略是说，如果能够让自己与他人离开偷盗，离开悭贪，而能够对父母师长乃至贫苦之人广行惠施，并且喜欢供养三宝以称赞贤圣，那他在未来世就必定能够获得大福德。因此世间之物质财富如果能够善加运用，对于菩萨来说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福德资粮，可以支撑自己在菩萨道上能够快速前进。因此世间财富并不会对于菩萨道之修学产生障碍，同时也可以让众生看到修学菩萨法的菩萨一直都有世间的可爱益手果报与广有资财，因此让众生也乐于修学菩萨法，这也是菩萨一种很好的示现。譬如在大圣法中，大菩萨通常是头戴天冠，身着宝衣，胸佩璎珞，有种种宝物庄严的身相示现，让众生知道菩萨的广大福德，因此乐于亲近菩萨以及修学菩萨法门。这里我们也要留意上面所引的《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一中提到，能够获得广大福德的原因并不限于一定要以资财来广行惠施，例如劝他人远离偷盗的行为，或者对于他人因修种种善行而产生之好名声与功德利益能够随喜赞叹，不起嫉妒之心等等，也都能够获得广大的福报，并不一定要花费钱财。又如在《瑜伽师地论》卷45中之开示，云何菩萨方便善巧，令诸有情以少善根感无量果，为诸菩萨方便善巧，劝诸有情舍为略物，乃至坠下为衣草团，施彼会田，乃至蠢动旁生之类，作事施以回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根物田虽下，由回向力感无量果。大意是说，透过求无上菩提的回向力量，虽然只是很微小的布施，都可以感得无量的果报。由此我们就可以相信，只要知见正确，并且愿意依教奉行，都能够累积未来世无量的福德。由上面的说明，我们也可以比对，在菩萨六度中是把布施度摆在第一位的。相同的，在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中，也是把布施摆在第一位。譬如在《大圣礼趣六波罗蜜多经》卷四中的开示，其布施者于六度中最易修习，是故先说，譬如世间诸所作事，若易作者先当作之，是故先说布施波罗蜜多。一切有情无由不能行布施者，若要叉若罗刹，此等众生于有情中极为暴恶，尚能离迁而行布施，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见诸有情贫穷所逼，不能发起无上信心修行大圣种种事业，先施一切衣服饮食房舍卧具，并受医药令心安乐，然后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行大圣种种事业，以是亦故六度彼岸布施为门，四摄之行何为其首，犹如大地一切万物依之生长。因此菩萨对于世间财富如果能善加应用，不仅能累积未来世的大福报，相对的也能够成为方便善巧来接引众生入于佛道。 了解世间资财对于菩萨来说是很重要的福德资粮之后，我们对于受用这些资财也要有正确的态度，因为这些资财虽然是生活所必须的，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它是生灭性的，并不是真实不灭之法，它是五家所共有，同时也不能直接带到未来世去，因此要把它当成修学佛法的工具与资粮。菩萨因某些因缘受用很好的物质生活时，并不会刻意去排斥或逃避，认为一定要吃得不好，或者住得很简陋，或坚持要穿得破破烂烂。因此菩萨们都要学习在欲而能离欲的知见与功夫，不要畏惧人间的五欲境界，才能生生世世常住人间而行菩萨道，并且可以永不入无余涅槃。相对的，菩萨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心思去追求布置种种很好的物质享受，不会为了这些事情而生起种种的执着与烦恼，障碍自己的修学。能够这样都是因为菩萨有正知见的关系，因为在他心里面对于利乐众生与佛道的追求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其他的都只是为了完成这第一位的目标而附属的事物或工具而已。因此从上面的说明可以让我们相信物质生活与修持佛法是没有冲突的，菩萨对于种种资财反而可以善加应用，来以无量的众生结善缘和摄受佛土。这里有一个观念需要一并说明的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直接把已经兑现的财富带到未来世去，因为此事舍报的时候五阴身已经灭去，也就是拥有财富的主角已经消失了，财富如何能够带得走呢？有哪一个人能够携带着已经兑现的财富去投胎呢？但是有一个方便善巧，便是此事透过布施与利乐众生，便可以把相对应的善法福德种子储存在如来藏当中，因为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因此便可以把这些福德种子带到未来世去，而在因缘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被自己来世的五阴所承受。虽然此世的五阴与下一世的五阴是不同的，但是前后世五阴却是有关联的，如同有一只火把的火是由燃烧木头所产生的，因为木头燃烧的部分一直在变化，因此前面时间的火与后面时间的火是不同的，而前后的火虽然已经不是相同的火，但是前后之火却是生灭相续，后面的火是由前面的火所引生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前世的五阴直服由后世的五阴来受，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何况一根与如来藏是可以贯通三世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现代科技非常进步而且继续快速发展之中，如同刚才所谈的，因为菩萨已经建立正知见的关系，而且已经设定了自利利他的远大目标，因此虽然处于五光十色的年代，有诸多如电视电影、电脑网络以及从世界各地传来之种种新奇事物的诱惑，但是仍然能够精进修学而心不放逸。因此对于菩萨来说，现代科技并不会让他产生修行上的障碍， 反过来，菩萨却能善用现代科技来提升他修行上的效率，以及能更有效的利益广大众生。譬如透过现代电脑与网络科技的协助，大家要取得及阅读经典以及各种的佛学资料已经变得非常容易，包括诸位观众现在能够坐在家中听闻正法，而不需舟车劳累及节省交通时间，这些都是拜科技之事。如果比对古人求法时奔波的辛苦，真是天壤之别。而弘法单位也可以将他们的资料放在网站上，使得世界各地之有缘者皆可以很方便地取得这些资讯。因此如果能够善用现代科技，无论自利利他，皆比以往更有效，即能利益更广大的众生。但是这里面也要提醒诸位，虽然透过现代科技取得各种佛法资料已经非常容易，但是在末法时代邪说泛滥，也有许多的相似佛法到处在流传，因此抉择正确的佛法反而是更加显得重要。因为如果修学的是错误的法，不仅没有办法成就，反而容易成就邪见，产生误导众生或者毁谤正法的行为，那后果可就非常严重了。因此选择正法道场及亲近善知识，在佛法的修学上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在科技发达的今日更加显得重要。譬如您如果想要寻求生命实相，那最直接的便是寻求弘扬如来藏与八识论之正法道场来修学。接下来我们来看在瑜伽师地论卷38中有关的开示。若诸菩萨求诸世间功业自处，为少功利多及增财，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为发众生甚希其想，为以巧智平等分布饶益摄受无量众生。大意就是说，菩萨能够善于修学及应用工巧明或者现代科技的种种专业技术，可以很有效地广获资财而利益无量众生。同时也因为菩萨这样的智慧与慈悲的行为，而成为众生修学菩萨道的模范。因此现代科技不仅不会障碍菩萨修学佛法，反而是成为在佛菩提道上前进的利器，这也是我们大家应该学习的。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代科技与修学佛法的关系，这方面大家应该多少略有听闻，也就是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现象界时发现的道理，都足以证实与佛法的道理吻合，或者这些科学的新发现，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记录在佛经中了。譬如透过现代的高科技仪器，天文学家才能够观测到有许多的星球与星系的存在与生灭现象，而佛陀早就开示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存在，并且有成住坏空的现象。会有这种状况，是因为佛法是以亲证法界实相及其所生的种种法为基础，而为众生开演出来的。因为所有的现象界都是从法界实相如来藏心所直接或间接出生，所以佛法能正确说明种种现象界所遵循的各种规则与道理， 这些都是诸佛菩萨所亲自观察与实证到的，因此佛法当然能够正确地解释各种的现象界。而反观现代科学，它主要是从现象界出发，来探讨种种事物的现象与原理。如果科学家们依据正确的前提，以配合正确的观察，当然他们获得的结果会与佛法道理在描述现象界时互相吻合。因此现代科学的进步也让佛法更加显现出它的光辉与不可思议。当然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违背佛法正理的科学理论是不可能成立的。例如佛法的根本法义，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无法推翻的。而如果科学家遵循从物质而演化出生命的假设去做研究与探讨，那我们就可以推断说他研究出来的结果一定是错误的，除非他推翻原先物能生心的错误之见或前提。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科学精神来看佛法。在教育部国语词典里面，对于科学精神的解释为，从事科学研究时所应秉持的信念与态度，如注重实证、客观和求真等，后泛指一般客观而有系统的研究精神。从上面的解释来看，佛法是非常吻合科学精神的。在佛法里面讲求的就是实证，它是吻合生命实相的。佛法不是思想观念或闲想理论，它是可以实证的，也有确实可行之实证方法。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正确的佛法修行而亲自验证其中的道理，因此它是客观而且可以重复验证的。并且如前所述，佛法是以生命根源为核心，因此也是众生所追求之最究竟的真理。从上面的分析，大家就可以了解佛法是注重实证、客观和求真的。以上的说明是因为科学是现代人所注重的，而且多数人会把科学的位阶放在宗教之上，因此随顺世间人的观念，我们大略说明佛法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事实上我们应该说佛法是世间科学与哲学所追求的究竟真理，因为它是诸佛凭借着对于宇宙生命实相的亲证，与对于十法界、三界六道、因果正理等之究竟圆满的了知而述说出来的。相对的，科学家的观察通常是不完整的，而且是以现象界为主，并且常伴随着种种的假设，因此造成前面科学家所得到的结论常常被后面的新发现所推翻。而哲学家则常陷于思维想象，缺乏实证，故有种种不同之哲学思想的出现。因此从上面的说明，大家应当更能了解到佛法之珍贵所在。同时大乘佛法是以慈悲众生为特点，在大部分的科学家都尚未断我见我执的状况下，唯有转依于佛法，才能导正科学朝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前进，而不至于最后演变成人类的浩劫。从今天的讨论，大家就可以了解，对于菩萨来说，如果知见正确，以及不对种种受用产生执着，那物质生活、现代科学与修持佛法是不会有冲突的。 相对的，菩萨反而能够利用他们来广行利益众生之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道业增上，阿弥陀佛。
宗门道演公案碾题第三集，平时导师著。本书收罗真悟祖师之证悟公案，显示禅宗历代祖师之睿智，并指成部分祖师奥修及当代显密大师之谬误，帮助禅子建立及修正参禅的方向及知见。